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万众瞩目的春晚吐槽节目可算是让本频道创作出来了。为了写这期节目，你们知道这四个多小时多难熬吗？工伤，这妥妥的得算是工伤。鸡腿你们给报销一下啊，都别跑。这次马年春晚可以说，如果不看大屏幕，你会以为是机器人元年，满屏幕人类的含量极低，没什么活人感。总共没几个节目吧，里面居然四五个都有机器人的身影，让人想起那幅经典的图画，说机器人滞销了，快来帮帮我们吧。从参演小品到武术、跳舞，甚至盘核桃演电影，除了他该干的基本都干全了。领导们想让大家体会到中国科技的进步，或者说是自己满仓了科技股，所以想给 A 股一个明显的信号，想让股民们跟投，是无所不用其极。不过不得不说呀，从去年那尴尬的扭秧歌到今年的双截棍，水平确实上了一个台阶。但是老百姓却领悟的，哦，机器人的最佳应用场景并不是工厂啊、生产啊，而是娱乐。你看这小玩意儿放家里一个多逗啊！毕竟宣传了这么久，销量都十分堪忧，真正实业啊，没几个下单的，都嫌得太鸡肋。但是在舞台上扭了几下，嘿，20万一台的铁疙瘩居然销售一空了。而为了让这些铁疙瘩好卖，这次中国四个头部机器人企业可以说是用尽了花活。本身智源科技开价6000万，想要独家垄断春晚的机器人冠名权，结果宇树科技，就是去年赚手绢那个公司，一听，呵，你冠名我也冠，我出1亿。结果春晚那导演组多精啊，说6000万可不够，太便宜了，我们算了算，一共得花5亿。好家伙，抢钱还是你们快呀，一家弄不下来，结果四家公司在一块儿花了5亿，于是弄成了机器人大杂烩的形态。甚至蔡明蔡老师还贡献了新一轮的恐怖谷效应，弄了一个机器人他自己，那底下是鸦雀无声啊，观众们那笑比哭还难看呢，都让人怀疑这帮人是不是也是电脑做出来的。既然是大数据时代，春晚自然也跑不了被流量和算法监控。一会儿有事儿问豆包，一会儿广告说千问可以在不退出程序的情况下帮你规划路线订外卖的。回头呢一看，一个是抖音公司的产品，一个是阿里系的综合体，主旨就一个，大数据比你自己还了解你自己，争取把老百姓培养成一个只会动手指，其余一概不会的手残。看这个可是知道小灰人为什么脑袋大四肢纤细无力了，都是这高科技孩子。哎，很多朋友肯定要问啊，说了半天怎么都是科技圈的事儿，不是春晚吗？节目呢？嘿，您可问着了，今年一共就没几个语言类节目，还都是垃圾。好消息是啊，岳云鹏那破相声今年没上场，坏消息是好笑的一个都没有，都是假装关心普通人的桥段。蔡明那破机器人小品就别说了，看上去是祖孙情，实际上很多真的一年才能回一家的牛马笑不出来。而邻里关系、社区信任全是什么温暖正能量，这都不是春晚，这是祈愿的。唯一算是深刻一点的就是那个养殖户的养鸡场被新修的路搞得鸡不聊生，于是想跟领导们提意见换一块地，结果一个个呢都是走过场不办事儿，工作日志那全是一键生成的，连人家养鸡养鸭都搞不清。你以为节目的利益是最后领导良心发现把事儿办了吗？ No no no， 最后一个领导也没办事儿，可气北来了，养殖户蹦蹦跳跳着去检举揭发。你看看咱上一期节目说什么来着，文革了，运动了，折腾才是主线，解决什么问题呀？打工人加班，年轻人焦虑，中年人失业，还有大把大把欠薪的，这些现实题材春晚是一个不敢碰， 好不容易说找几个各行各业的百姓来上节目吧，结果明星们大拉拉的扯在中间，根本看不见劳动人民。唯一暖心的是，今年不逼着南方的朋友们吃饺子了，视频里也出现了汤圆的身影。不仅如此，因为节目太多容易踩雷，于是春晚再一次使用了拼接术，在好几个省份弄了分会场，直接变成了旅游宣传片，什么冰雪呀、长江啊、科技呀，还有要做世界市场却展现世界工厂的义乌小商品城，总感觉下一秒就是3、2、1上链接要开始带货了。说好了是与民同乐的春晚，但今年的反响之惨淡，让很多每年都逢春晚必看的爷爷奶奶辈儿都直呼无聊看不懂。赵本山的小品已经成为难以复刻的经典，这场大型文艺汇演既要假没意识关注底层百姓，还要体现软实力，还不能忘了两岸统一以及各种政治符号贯彻其中。你说本来小朋友要展示56个民族传统服饰挺好吧，非得最后领着高山族的小朋友走向大舞台，意味着回归，找成龙来唱迈克尔·杰克逊的 We Are the World。 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85年美苏冷战，为了给非洲筹集善款，杰克逊当年邀请了45位歌坛巨星唱成歌来拯救饥民。歌曲传递出来的理念是只要大家团结起来，世界大同不是梦。而现在歌词改成中文，成龙领唱，这颇有过去问鼎中原啊，接过焦力棒的意思。你美国不是不打算当世界和平警察，回缩到美洲大陆了吗？那我们可去渗透非洲了。不仅如此，春晚还出现了戚继光刀出鞘而行，把抗倭英雄四个字写在脸上，节目组为了跟紧时事还真是煞费苦心啊。本身是为了表明万般来朝大唐盛世的目的，所以请来了什么西班牙舞团以及西城男孩、约翰传奇等等一系列欧美明星来占个位置，结果没想到人家那几首歌啊，开麦真唱发挥的不错，甚至超过了今年王菲的歌。但问题是年轻观众认识他们的不看春晚，老头老太太听不懂外语，连个乐都没有，这重要吗？不重要，因为春晚导演于雷已经把春晚这事儿弄得明明白白，都已经连续4年了，还是他，近10年来就属他做的最久。为什么？主打一个多唱歌跳舞少说话，4平8稳不闹心，观众看什么不吐槽就给大家看什么，于是就有了12花神这个节目。高科技生成的舞台效果配了一水的美女，那镜头晃的都要吐了。估计啊，照这个趋势下去，以后春晚语言类节目基本可以退出历史舞台，因为小品呀、相声什么的跟审查机制天生冲突，你一句话说错了，回头领导们怪罪下来，那真是吃不了兜着走。所以整套春晚看下来，你会有一种不知道自己看了什么的感觉，脑袋里就存着养鸡场那个检举揭发时欢快的舞步。你还别说，春晚结束第二天，网上那爆料的声音就此起彼伏。一个姑娘被翻出来说父母是省部级干部，赠予自己700万美元的豪宅当做成人礼物，并且姑娘已经拿到了美国永居。好家伙，这真是吃着民脂民膏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啊！更关键是她在视频底下评论的话还颇具写实意味，他说中国的房价太高了，这种大别墅还是美国买划算。你看看，扎心了铁子，你就自己住呗，还瞎说什么大实话呢？省部级挣几千块钱死工资就能买起阿美利卡的大 house， 这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谓是相当成功。不过网友们对此呢也表示挺高兴，毕竟现在大数据监控你也监控我，他这一炫耀可谓是把爹妈送进去，也斩断了自己回来接班的路。各行各业轰轰烈烈举报关系户，多地推动什么整治近亲繁殖问题，但你放心吧，都是雷声大雨点小，高高的举起轻轻的放下这一种。 几百条线索，最后弄下些几个关系最浅的，就算是交差了。人家真正高位都是交叉关系网，哪怕你大数据算出来又能怎么样呢？从头撸到尾吗？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北极鲶鱼，谁听到最后怎么处理了？这都够让老百姓激动的，基本盘们喊着自己又赢了。而澳洲洋蓝的事儿就别提了，那叫一个手眼通天呀！贪官污吏只要没被枪毙，改造学习后出来的日子依旧是逍遥自在。你说这让老百姓怎么平静？哎，你说这些会用双截棍的机器人创造出来是打算干点什么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今年的春晚怎么样呢？检举揭发蔚然成风，中国这算不算是迎来了新的文革 2.0 呢？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感恩，下次见，拜了个拜。